我们读到约拿书的第三章啊，约拿书的第三章是用来最好的哈，这个思考悔改这个主题的经文啊。一方面，我们看到约拿在一步一步的悔改啊。昨天我们在问啊，这个约拿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这个悔改是一个过程啊，最终转向神啊。今天三章第一节已经跟第一章第一节不一样了啊。他开始来尊重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语去行，虽然他还不完全明白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尼尼微人啊，全城的人，当时这是一个大城啊，人要走3天的路程，那是很大的啊，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从君王到百姓，从大的到小的哈，在这个神审判的信息面前。他们谦卑自己啊，全城的人悔改啊，那这也是一个悔改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来看的哈。什么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啊？神在那里查看呢，神查看之后验证说哦，他们真的悔改了哈，所以就不降这个他所说的那个祸啊，灾祸给他们啊。那最奇妙的是，神在这里后悔啊。第10节有提到哈，神看到他们离开他们的行为恶道，他就后悔。所以从3个方面来看哈，这个神在改变他做事的方式啊，尼尼微人以及约拿先知哈，他们都在悔改啊，在改变。那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哈？真正的悔改是有哪些的标记哈？那约拿书第三章里面啊，这个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哈。那可以从好多的角度来看哈，那我们看约拿这个传福音的果效啊，真的整本圣经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哈。这个只讲了一句话这么简单的啊，这个原文在希伯来文当中只有5个字啊，在第四节哈，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这样一句话，全城有多少人呢？第四章结尾的时候说，这个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那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们啊，在一定年龄之下的小孩子们是12万多人，那加上成人，这可能上百万人的城市，而且是从君王到百姓哈，全城的人悔改，整本圣经找不到第二个这个传福音的人的果效能够这么大，旧约的挪亚。挪亚建方舟，边建边传，哈，传了120年，最后只有一家人啊，8口人得救。新约，这个彼得很厉害哈，在五旬节一次讲到哈，这个3000人归主啊，那已经很厉害，那也不是全城，他这全城啊，一次哈，这个归主哈，那为什么这么厉害？显然哈，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个有人去研究历史啊，说在那一段时间，在尼尼微城，在亚述帝国里面接连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神早就在那里预备。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呼召约拿去传？就说神已经开始动工啊，借着地震呢，借着日食啊，借着这个征战呢，尼尼微城已经人心惶惶，已经觉得 something wrong 啊，不对了，你看是在这种情况下哈。约拿在他们当中，奉着这个神的名哈，向他们传递这样审判的信息，哇，他们这个时候就蒙了神的恩典哈，能够谦卑自己啊，俯伏下来哈。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在这个人身上已经做了哪些的工作。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说啊，这个人可能哎呀心很硬啊，这个可能不大会信耶稣的哈。啊，就像当时这个尼尼微城里的人，这些人很恶的，啊，别人都怕他们，不敢接近他们。哈，约拿心中多多少少也都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啊，包括那个君王，这些人都是很有权势、很心很硬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啊，这样简单的这个5个字的信息，他们竟然能够全程悔改。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哈，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做我们该做的，讲我们该讲的哈。衷心的去传讲神的福音，讲到人的罪，呼唤人悔改，哈，讲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真的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人 真的是就已经神已经预备好他的心，他就会悔改的哈。所以这个是从约拿的这个传福音上面哈，显然这次他是照着神的吩咐去行的，他没有多讲啊，没有像保罗那样求人呢，这个竭力的去挽回人呢，他做的有点勉强。但我想他既然向神许愿了哈，神又很清楚的说你去啊，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哈。那这五个字应该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才能带出这样的果效来哈。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就看这个约拿的这个悔改哈。神的吩咐的话是类似的啊，神这是第二次，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其实这件事情是蛮大的啊。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借着这次的悔改啊，这个也有历史学家去研究那个历史啊，所以那个地区大概有半个世纪相对于和平啊，因为这个城的尼尼微城的人的悔改啊，不再去行恶，用这个暴行去侵略别人哈，以至于带来不光是那个国家，以至于整个地区的那个相对的和平哈。所以这件事是影响很大的啊。当然后来我们读到那鸿书的时候哈，后来他们又回到那个恶行当中，又开始征伐别的国家这个他自己也招致这个亚述帝国自己的毁灭。但总之哈，这件事情是影响世界历史的一件事情。神拣选这个约拿去做这件事情哈，他竟然一开始哈在第一章违背神的旨意去做。一般来讲啊，这个如果在地上啊，无论是这个公司啊、政府啊，还是在什么地方哈，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啊，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交在他的手中，结果他给办砸了哈，他不愿意去做，不好好去做的话，一般是哈大概就 fire 掉，就不会再给他更多的机会了啊。但是在神的面前，神竟然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啊，让他回来再遵照神的旨意去行啊。这里面看到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不光是这样去对待约拿啊，也是对待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啊，不光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给我们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啊，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头回转归向神啊，这是神极大的怜悯啊。那神讲的话跟第一章讲的话类似啊，三章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那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那约拿两次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哈。一章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三章三节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所以显然这个时候啊，这个约拿学会了顺从，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依然去照着神的话去行。那这个悔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啊，这是我们昨天留在那里的一个问题啊。大家想想看那个浪子的故事啊，浪子一旦离开父亲，他就是走错路了，而且一旦走错路呢，他的人生就一直往低的地方走，财物都用光了他没有悔改遇到饥荒了他也没有悔改遇到这个他到那个故宫家开始吃那个猪，跟猪抢东西吃的时候，他突然心里面就醒悟过来，他说在我父亲家里这个有许多的故宫啊，他们受的这个待遇比我现在还好。浪子的这个悔改是从他心中醒悟开始，心中醒悟，然后心里想我要回到我父亲家里，哪怕做故宫我也愿意。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起来，于是就起来，所以他悔改是一个过程，那是从心中醒悟，这个 repentance 这个词就是 change the mind， 从心意回转开始的。那我们就看这个约拿从逃离这个神的面开始，就开始违背神的旨意啊。那从那开始，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的路一直是往低处走的啊，下到约帕，然后进到船上，然后下到那个船底，下到船底他还没有悔改，被人揪出来，撤迁撤出来，他也没有悔改，他心里其实蛮硬的那时候啊。虽然他讲他敬畏耶和华，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来。 虽然知道这个风浪的起因是因着他，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说啊，他那时候做错了啊。如果他那个时候真正悔改的话，他可以马上在神的面前祷告，对不对？神呐、啊，这个风浪因我而起啊，求你使风浪停息，我就会照着你的旨意去尼尼微去传福音。我相信，如果他这样祷告的话，那神也没有必要让他被丢到这个大海当中，被鱼吞到这个肚子里面。所以显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悔改，他说你把我扔到海里好了，对那些水手讲。所以他的人生继续往下走。那从什么时候真正悔改呢？应该是他被吞到大鱼的肚子里面，他开始回来祷告了。那这是哈昨天我们读的哈，他在鱼腹当中，他之前是不祷告的，没有向神这个恳求这件事，但他现在开始来转向神，从他的祷告开始，那开始认定神的救恩，开始知道感谢他，开始知道说、哪怕你把我丢到这个大海的深处、我也依然来投靠你、仰望你的圣殿、我想是从这个时候他开始祷告，心转向神，那神就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让他从鱼腹中出来，那继续往前走、继续这个去传这个神让他传的道。然后呢，虽然后来他、看到这个神的怜悯出来、他心里发怒，但是神一步一步在调整他、调整他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他的悔改的开始应该是在第二章，虽然没有彻底的、一下子就明白神的旨意，但是那个是一个开始、开始走向这个过程。那神有怜悯、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让他进一步明白神的心意、这是、在思想这件事情、所想到的、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在从第二章开始，他在鱼腹中他是顺从，他是逐渐的在顺从，可是我个人觉得他不是真正的悔改，就是说他心里，我们到读到明天的下一章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当然现在就不能说，他那个心里的那个最深处的那个坎、他还是没有跨过，他并没有，如果他不是真正的明白神要他去尼尼微传、宣讲的这个真正的道理何在，而那个他不愿意去的真正的理由，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到明天就会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在鱼腹中的逐渐的悔改，是因为你知道你快被鱼吞下去了，快死了，要被吃掉了。有时候我们在一种危急中，或是我们在面临真的要死亡的时候，我们会那个时候我们心里会真的抓住神，然后认罪、悔改，我觉得差了那么一点味道啦，就是到明天我们就会知道他真的心里没有真正的明白，他而且这个明白是 不容易明白的。我觉得到明天读的时候 就豁然开朗，说原来这家伙为什么从一开始他其实是个好人、他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你看他之所以会不愿意在之前知道风浪是因他而起，所以叫人家把他丢到海里，他都明白，但是他没有真正搞清楚他为什么不肯去尼尼微，那才是最最最重大的原因，不只是不顺服而已，是有理由的。那我觉得神的安排就是要让他彻底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不是只是说、OK 好，神你现在救我，不要让我大腿吞掉，那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什么，我从此以后顺服你，这个会很 shaky 的。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以后也是这样子一种心理状态的话，还是很容易被绊倒的。所以我觉得是到明天的时候他才会真正彻底的明白，是这样子。那保留一下明天再说，下回分解。谢谢，讲完了。
好，谢谢 Vicky。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约拿需要在哪件事情上悔改哈。他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做错了、比如从昨天的祷告当中我们知道说他认识神的这个 救恩、他紧紧的抓住神，这些事情不是他在到鱼腹当中他才认识到的，在这一点上他从始至终他认得很清楚，救恩出于耶和华的、上帝是对他是有怜悯的，是有恩典的、不管遇到什么他只要向神回转、这个神都会拯救他，这件事情上他从始至终应该是一样、这些事情他做得好、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那刚才 Vicky 讲的就是他在这个对神对这个外邦人、啊、对尼尼微人对这些拜虚无之神的人的怜悯这一点上，他到第二章第三章甚至到第四章的前面他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明白、啊、在这一点上他是要到最后、啊、要彻底的回转才能够认识神、啊、那我的体会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啊、他不是一下子达到这个目标了，在整这个过程、啊、悔改是一个过程、哦、U turn、啊啊、他开始转向的时候呢是在第二章迂腐当中，那好像是这也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最低点、啊、在这个大海的底部、啊、深处了、啊、好像他的人生已经走到最低，开始往上走的时候是在那个大鱼的那个拯救开始、啊、他开始跟第一章不同的是说第一章他拒绝祷告，甚至这个船主来说你应该起来祷告，他在那里沉睡、啊、但是从这一点上开始改变呢是在第二章，第二章他开始了，开始祷告了，开始他虽然很多的不明白哈，但是来呼求神了。那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个很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但是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心交给神，来向神来呼求来祷告啊，你明白的那一部分发出赞美发出感恩，那这个就是一个开始哈，神开始一点点引导他，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说我要回家的时候他对父亲的认识还不完全，他以为他回家以后父亲会对他发怒啊，会让他做故宫啊，他是带着这种心情回去的，但是只要他愿意回来、哎、他就最终会认识到父亲的那个怜悯那个爱哈。我想约拿也是一样，
我们灵修一直是姐妹多弟兄少，我想要问问弟兄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跟太太道歉，但是其实自己不觉得自己有错、啊、我常常会这样，其实我不觉得我有错，但是我会道歉，为什么？因为 我太太生气了。我觉得约拿第二章的悔改跟这个很像、啊、他不是知道他自己究竟错了哪边错了，但是他知道神生气了、啊、他知道神生气了，而且他爱神，所以他愿意去做，所以你说把这个叫悔改也行、啊、我觉得他就是改变心意了，原来就是硬是不做，但是因为他爱神，他知道神很 会生气，而且神真的生气了，所以他愿意改变。
那你想想看，他知道神发怒不是在鱼腹里、哦、当那个风浪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啊、但是在船上的时候他没有、啊、他说你把我扔到海里、啊、用这种方式来平息、上帝的愤怒，但是到他鱼腹里的时候他肯、啊、向神来感谢、啊、赞美、啊、这是不一样的。
这就跟先生一样啊，有的先生开始不愿意，到后来太太不做饭了、啊、不做菜了，就是弄你真的不行，你非得道歉不可了，我觉得很像、啊、
在第二章他那个祷告我的感觉不是勉强出来的、啊、他是很真心的发自内心的去祷告，他第三章开始他去尼尼微有可能是勉强，他不明白的情况下他照去不误、啊、但是在第二章的那个祷告他是很真诚的。
我们讲到新约时代、啊、主耶稣讲了很多话，他一直劝犹太人以色列人要信神要悔改，法利赛人不听，文士不听，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引用了 约拿叫尼尼微人悔改的这个历史，他甚至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事件。那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讲圣经上讲说第九节、啊、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这是尼尼微人的想法，说 Who knows， 也许神会动了怜悯的心宽容了我们。这个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神要约拿去传那个五个字的警告的话，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灭亡了，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再过四十天，就是四十天之内 如果尼尼微人真的还不悔改，我就要动手了。英文是说会 demolished， 整个 city 会完了。所以当罪人悔改的时候，是因着神他的怜悯，他那个慈爱的属性不会变，他就不会降服跟这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在新约的时候将来有一个审判，如果到那一天审判来临的时候你还不悔改，还不曾悔改过，那神也没有办法，因为给你这么多机会。所以圣经上讲神后悔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用人的思想来写出来的，因为神应该不会错，他不会改变的，但是他的怜悯让他的审判带了一个条件，就是说只要你悔改，我还没有动手以前你都有希望，我就手下留情了。因为我们如果读以前读大先知书耶利米书也好，以西结书也好，都讲到一个国一个人如果悔改的话，神就不纪念他以前的恶。如果一个义人一直做好人，但是他有一个时候做坏事啊，神要追讨他的坏事，这是神不变的原则。所以我们常常读旧约读到后悔啊，神后悔啊，千万不要以为说神做错什么事而他反悔了，然后他改变他的心意。 No， 神的审判真的是带有条件，只要你悔改，真心悔改，我就饶恕你们。所以为什么新约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 believe in， 信他的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神真的是爱我们，他爱以色列人，他爱所有外邦人，他一直等等人悔改，这是很宝贵的神的恩典。那我个人相信约拿在鱼腹里面已经悔改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只再说一句话，是约拿在鱼腹里的时候呢，的确是悔改了，但他悔改什么？我认为他是悔改说他没有顺从神，这个他是悔改了，可他并没有，他就说心灵深处那个坎啊，他还是神 later on 会怎么讲，会操练他，会教训他，会让他明白，那是 later。 但是在鱼腹里的悔改是说他悔改他没有顺从神，那个真正的那个原因，我其实我们每 我今天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心灵的深处都有做一件事情或某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会之所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仔细的洞悉真正的理由，很多理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从约拿，而且真正有一个心灵深处的理由，我们为什么不没有办法顺服神，或者是说很多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要理解，就是我们心中的那种 anger 或者恨或者 whatever 不平，必须要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个点。所以他的确认罪，他的确悔改，这悔改不顺从神，不是真正的那个他不肯去尼尼微的原因，那明天神就会教导他，就会教训他，让他学到。
对，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当他开始顺从的时候，你比较这个一章的前三节和三章的前三节，这个约拿的一个最大的改变，经过第二章这个祷告之后，就是他的顺从。所以刚才 Vicky 提到，他的改变从顺从开始，不是从明白开始，他的起点是从愿意顺从开始，只要他愿意顺从，神就有办法帮助他明白。那如果他纠结说一定要先明白再去行，那这就很困难。
我是觉得刚才华梅提了那个，这个知错，知道你要悔改的话必须要知道有错了你才谈到悔改，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有错，根本不认为有错，谈不到悔改，这一点的话我同意。但是我觉得约拿呢，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了是什么地方呢？在什么时候知道错的呢？他就是在船上，当大家要他出来来向他的神呼求的时候，他发现他是错了。我觉得他并没有说是他认为他一直是对的，他没有去，他知道他违背了神， 他知道这个是错了，因此他为什么要这些水手们把他丢在水里去就会平安，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的灵里面是很清楚的，他和神的关系也很清楚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先知，他是受过神的恩典的一个人，他怎么不知道这个呢？所以他知道他 得罪了神，他这个时候他愿意把自己让大家把他丢进去，丢到海里头去，说明他知道自己错了，这是他第一点。那么他在大鱼地肚子里面祷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之所以在大鱼肚子里面能够祷告就是因为他知道他错了，否则的他祷告什么？他求神赦免什么？求神你拯救他什么？他在大鱼里面求神拯救他，就说明他知道他是走错了，在受神的审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的祷告大家注意到没有，第二章里有一句话他说的很清楚，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什么是救恩？什么是救恩？这个救恩，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救恩准备好了啊，神要把人拯救了。当这个神让这个亚当这个来不要吃那个生命树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死了没有呢？他死了，他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他死了。什么死了？灵死了，他的灵死了。他不但灵死了，他的魂也糟糕了，他的思想意识意志感情什么都变了，都堕落了，都随从自己，随从撒旦，随从自己，他自己要做神，他的魂完全死了，他的灵死了，跟神完全断绝关系，他的思想意志感情 也全变了。那么他身体死不死呢？身体要死啊，当时没有死，但是过了 几百年以后也死了，对不对？从那以后人就会死，人死是因为从亚当犯罪以后才发生的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灵魂体的三个人的三个组成部分在那个时候由于亚当的犯罪都死了，这是神的，神在那从那以后神要恢复神的那个造人的目的的话，要恢复这个人的这个目的的话，就是要准备这个救恩。所以亚那个约纳在第二章那个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地方点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这个 Vicky 说的很好，就是看在哪个地方哪个方面受是悔改。约拿我觉得他灵里面悔改是已经在鱼腹里肚里面他已经在悔改了，他很清楚，他认识到自己是得罪了神，他悔改了。那么第二章第三章他的反应是神两次向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反应不同，他第二次是顺服了，第一次是悖逆，第二次是顺服了。他顺服不错，但是要注意他这个顺服的话，顺服啊，他心里面没有福利，心里面没有福利。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 Jennifer 也谈到一个叫做他不心悦诚服啊，他是顺服了，但是他不是心悦诚服的顺服，他是勉勉强强的，那别别扭扭的在顺服。我就给他改了一下子，我说他是诚服而不心悦，心不悦啊，诚服而心不悦，诚服而心不悦，就是他的心意没有顺服，心意是不高兴的，他一直不高兴，一直在对神是有抵触的啊，心里面没有痛。因此我觉得这个悔改呀、啊、刚才牧师说的很好啊，就是看针对着什么东西悔改。听神的话来说的话，他已经悔改了，他早就悔改了。要注意约纳他是在鱼肚子里面经过三天三夜才出来的，就是好像是从死里又复活出来的一个人哦，他是不像以前了，以前他是根据律法， 我听神的话，我就得到神的悦纳，对不对？我不听神的话，我就得到神的咒诅，这是律法。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有了那个生命以后，他的心意没跟上，没跟上。这个时候他不是在灵里面的问题了，而是在魂里面里，他一直在跟神过不去。他的思想意念，他的还根据自己的想法，自己这个恨恶这个亚述，他讨厌亚述人，对不对？他就根据这个来决定他是不是要跟从神。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为什么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又那么大篇幅来谈这个约拿的问题呢？就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灵里面我们得救了，我们悔改得救了，是吧？你有了神的生命了，但是你还不够，还不够，还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你的魂还糟糕得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得救以后，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的一个原因。你不但要得救，还要成圣，还要成圣。你不成圣的话，你这个救恩没有完成，你的魂一直是凭自己在世界上过活。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不符合于神的要求，很多方面我们差得很远。这是为什么要求我们，保罗一再的要求我们要不断的要走成圣的道路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每天要灵修呢？就是要不断的要解决这个魂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魂没有解决。当然身体将来有一天我们见着面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得救，是吧？这个是必然的。但是呢，魂的问题的话，需要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这一个长的时间，我们需要进行。这是为什么约纳的神迹是一个世代的神迹。耶稣为什么一直把这个强调这个东西，约纳的神迹是一个这个世代的神迹，没有这个，除了这个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给我们看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灵里面要悔改，魂我们要不断的要悔改。这个悔改的话，包括这个我们不断的每天，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根据我们这个魂里面的所发生的问题和神心意不合的那些东西，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悔改。这样的话就比较全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好，我就补充这一点。
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间好像把所有的都已经讲出来，成圣的过程啊，这个就跟这个约拿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这个发生的事情刚好就是完全的吻合哈。那我是觉得牧师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悔改是一个过程，就像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哈。那我就想到那个刚刚华美也讲到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有时候没饭吃的时候就开始去道歉哈。哎，我也记得我以前在家里翻那个抽屉的时候，结果一看到我爸爸写给我妈妈的悔过书哈，那我还想说那个悔过书我在看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好像也没改嘛。就所以有的时候是为了要应付那个把这个纷争的事情解决了，所以什么一个行动出来哈，就刚刚华美讲的，哎呀就道歉了嘛哈。但是过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又出现，一直会重复出现哈。所以这个就像我们这样子整个人生的过程也是这样。那个像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朋友读了圣经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我们应该要对那个周遭的人有爱心哈。然后他就进一步的就是想要表达他有爱心了，结果那个表达的也不是很好还是怎么样，旁边的人就跟我讲一句好假哦。我有时候想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跨出第一步来，然后来把那种上帝给我们的爱第一步了来表达，结果可能还没有 就像说成圣的过程还没有完整，结果别人的一句话就说好假哦。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有时候夫妻之间有时候 道歉的时候、啊、对方呢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说就好像不 appreciate， 可能我们那种道歉并不是说是真的心里面爱他，然后看到他的这样辛苦，然后这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爱，而是想要止息纷争的那种爱哈，所以就没什么果效哈。所以这个在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悔改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就像刚刚那个吴长老讲的，就是说你如果知道真正的都爱他，知道太太是真的是很为家付出这么多的时候，他都是对的时候，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有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时候，你太太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们人都是很聪明，很明显的，就是都会用心来感受到对方发出来的这种是不是真的悔改。今天这个地方有讲到，就是说诚心的悔改一定看到的动作，他第一个带来的动作呢，就是从大到小，哇，那种就说这种改变看得非常的明显、哦、然后他们连牲畜都一起来那个进食祷告、哦、而且呢他们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来，就披麻衣、哦、然后坐在这个灰中、哦、所以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我真正的悔改的那种倾向、哦、而且那个国王的话也谦卑的下来，脱掉朝服，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王，我不再这样子辖制你们，他愿意脱下了朝服呢，也一起宣告说大家刻苦己心进食、哦、不吃不喝、哦、然后大家一起而且集体的祷告，所以他带出来的这种悔改的动作呢，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了哈。他所以悔改很重要，一个就是要有行动的支持哈。就像我爸爸写的悔改，我看那个行动好像只写了这个书哈，悔改书，但是好像我自己是女儿，好像也没看到她有什么悔改哈。所以这个应该要有一个真正的行动的表示哈。然后他们的行动表示的就是远离这个恶道，丢弃这些强暴，以前用强暴来挟制对方、啊、用那种恶行、啊、你不听、啊、我就揍你或者是怎么样，这种强暴这种恶道这些都远离了、啊、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自己真的心里悔改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哇，神呢，他神喜悦他们这样做，可能因为喜悦他，所以他带来的盼望，他知道神可能会有对他有的会拯救他们哈。所以这些看看尼尼微的人的悔改哈，刚刚牧师讲了，就是说有半世纪的时间哈，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和平哈，但是。一个麻烦就是传承的工作没有传承好、哦、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这是尼布甲尼撒这一段这一段时间是尼布甲尼撒当王的时候、哦、然后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和平，但是到最后呢，他的传承他的悔改因为解决了这个事情了以后，然后那个有时候人心就是一顺了以后又开始骄傲起来了，然后又开始来欺负人了。所以我们这个传承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哦、后来刚刚牧师也讲到，就是说后来这个亚述王自己也亚述国后来也就灭了、哦、所以一个真正的悔改带来复兴，周围的人通通都会，你会看到都可以看到这个行动的带出来哈、哦，原来到底顺服了没有？其实是一个过程哈、哦。但是我们知道他对神是真心的哈、哦，就像 就像那个我们对神的话都就像神的儿女，我们对神都很忠心，但是对周围的人的话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 他就会有意见哈。所以约拿呢他对神是已经忠心了，他知道神管教他了，但是呢他还是对尼尼微城有一些跟自己的看法，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哈。所以他的你看那个他在宣告神讲的那几句话的时候他都不多说，他没有跟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讲说你们如果悔改神会原谅你，他没有讲这些话哈。他也不希望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他只是希望他们赶快请父了这样子哈。所以他的心态就是像我们对神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对周围的人的话我们还就像这个约拿又看到这些坏人你最好得报应哦，尼尼城你最好请赴了哈。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心态，但是神会继续的一直在纠正我们的心态哈，用他的心来看这个世界，这样子这个世界才会有改变。否则的话我们这种心态就希望哎呀这个最好神把他那个灭亡了哈，这是我们人的心态。所以我们真的认罪悔改中间这个也是神要我们最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有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然后爱神爱人哈，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哈。所以我说信心是会也是一个过程，会越来越有信心，即使是我们认识神的话也是越来越认识神的这种心肠、哦、然后悔改也是一个过程，都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过一段时间哇原来会借着配偶让我们看到说哇我还有这个地方也是不可爱的、哦、然后有时候会借着自己的孩子，然后也看到自己周围的人也很多不可爱的地方、哦、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会感动我们，借着我们的爱心会彼此的感动、哦、
好，谢谢黄师母、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悔改的事情、啊、不是在这里谈一些的理论、啊、那这些呢真的是要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悔改的过程当中、啊、最近我们借着约拿书借着这个岁末年初这段时间、啊、也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回转归向神、啊、你看第十节、啊、这个神最后怎么验证说这个人真的悔改收回他的那个灾祸呢，是因为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啊、这个悔改的开始是从心思开始，但神在查看的时候呢，他是查看我们的行为层面，我们真实的悔改是从心思的改变开始，但真实的悔改从心思开始呢，不能停在那里、啊、所以不能只是说、哦、我认识到错了，那神看的不是看我们在想什么，神是看我们这个有没有离开那个恶道，有没有在行为层面上发生改变、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学习悔改这个功课要提醒的、啊约拿他可能早早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如果他还是照着那个错路往前走那还不算悔改、啊、浪子他一旦离开家他可能早早就知道这个路走错了，但是硬着心一直还往前走了，直到有一天他心思一念觉悟过来说我要想回家了，那个才是 U-turn 的开始、啊、所以我们悔改、啊、在不能只是停留在心思意念的层面，要从我们的行为层面、啊、实实在在的发出改变。